贞观天子李世民，当时把脸往下一沉，王兄，你说这话都不对，怎么打死人命我还得开恩，留着他们就为的是叫他领兵带队，难道说我唐朝就这么一个薛仁贵吗？没有他别人就不能领兵了吗？没有他大唐朝就不存在了吗？这不是笑话、英雄背后有英雄，好汉背后还有好汉，何止薛礼一人呢？朕再三讲过，他的事情已经落实了，没有什么留他的余地了。王兄啊，你是出于感情而不看事实，这件事情实在叫朕强人所难呢、我是办不到。我看你也不必废话啊，薛礼之事业已决定，不能更改，朕是非杀不可。尉迟恭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他真没想到跟李世民相处这么多年，这第一次驳他的面子，给他来了个烧鸡大窝脖。老元帅往下头一看，三班文官四班武将都伸着脖子瞪着眼，闭住呼吸在这看着，都替尉迟恭使劲，都认为尉迟恭来了这件事应刃可解，如果自己碰了壁保不下本来，不单薛仁贵活不了，怎么抬头见大伙，岂不威信扫地呀？尉迟恭有点摸不开了，因此这味儿也有点变了。万岁，我看这样吧，你说你的理，我讲我的理，咱们君臣二人争执不下，你是当皇上的，我是当臣的，当然我降不过你。不过这样行不行？我尉迟恭保了你几十年，鞍前马后立下血汗战功，能不能将臣我的官职一撸到底，把我的元帅印收回去，闹国公的印收回去，然后您将士把我贬家为民，我愿当一个老百姓啊，用我的功劳保薛礼不死，您看如何？王兄啊，这不是笑话吗？不单你这么说，我的成王兄也这么说，有些人也这样讲，这是太糊涂了。你是你，他是他，你尉迟恭立的功劳怎么能搁在薛仁贵身上？相反的，薛仁贵的罪能不能遮到您身上呢？二者绝不能混为一谈呐。王兄啊，你上了岁数了，大概你为薛礼的事伤透了脑筋，净说糊涂话，这件事是绝不能更改，你就不用往下再说了。万岁，真格的您就不给臣这个面子。哎，这不是给面子不给面子的事儿，国法无亲，朕怎能徇私舞弊？这我是做不到的。尉迟恭一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老头子眼眉也立起来，眼珠子也红了。万岁啊，你这叫敌人太甚，要这么说我向你提两件事儿。哦，那你说吧，我问你这头一件事儿。尉迟恭说， 你还记得不？想当年我尉迟恭打三鞭换二锏投靠了大唐，那一年你还是秦王，领兵带队攻打洛阳，正赶上五月初五端午节。正在那个时候，您传旨下去放假三天，你跟徐军师游览御果园，偏赶上洛阳王王世充手下的大将是法灵官单君信得知你游览御果园的消息，偷开城门领兵带队围困御果园。那时节你要兵无兵，要将无将，情况十分危急，让单君信把你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可巧我尉迟恭正在御河里面验马，身上衣丝未挂，手边只有金鞭一条啊！臣闻信之后大吃一惊，铲骑着战马赶奔战场，杀散洛阳兵，战败单君信，单鞭夺槊，几经生死，在虎口里把万岁你救出来了。万岁，那时候你怎么说的？你扶着我的肩头，掉着眼泪说：“你说爱卿，你是我江山社稷的保障，将来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你提出任何要求，朕无有不准之理。只要有我大唐的江山，就有你尉迟恭的功劳。是您说的，嗯。”自从那以后，我想臣没有过头的地方，没要求您做为难的事儿啊。今天是第一次开口，我给薛仁贵求情保本，我觉着我说的在理呀。就这么一件事情，你是一个不行，一百个不行，真叫人伤心呐。如果说你是卸了磨杀驴，也不为过呀。我再提着第二件事，您还记得吗？当初也是你，唐高祖李渊要把皇位给你秦王，惹起李建成、李元吉的嫉妒。那时节，这两个狗子勾引张隐二妃，做下下贱之事，被你秦王发现了。你念起手足之情，没在皇上面前诉说此事，宫门挂玉带以示警告，让他们四个人暗中杜绝，自消自灭。你是一片好心，结果建成、元吉、张隐二妃这四个无耻之徒在你这玉带上下了功夫了，他们事实颠倒，反打一耙，那张隐二妃撕破凤袄，挠破粉面，跑到李渊面前前去告你，说你调戏皇娘。那时候李渊不明真相，将你立居所带，绑在门外开刀问斩。陛下有没有这个事儿？你受过人家陷害没有？我请问你那时候是什么心情？咱不说这个，就说我尉迟恭当时奉旨在河北监修大佛寺，得知你被害的消息，臣大吃一惊，日夜兼程赶回长安。我胯下压蹄的宝马良驹千里一丈青，就为了救你把我的宝马活活累死。那时节我进城之后赶奔天牢前去探监，你我君臣见面抱头痛哭，你是怎么说的？我尉迟恭连家都没回，深夜之间我赶到皇宫替你求情，哪知道建成、元吉对我下了毒手，路上埋伏了兵马，将我尉迟恭生擒活拿，交到燕王府飞行拷打呀，打得我 死去活来，遍体是伤，把我压到地窖之中。要没有程咬金，要没有小白猿侯军机，要没有大刀王君可，众人想方设法救我不死，臣早就不在了。之后真相大白，李渊才知道你冤屈，这才惩处了建成元吉，你的冤案昭雪。陛下呀，你想到这些事儿没有？我尉迟恭一颗忠心全都扑到你的身上，为了你我几死几活呀。那时候你说如果我要当了皇上，你提什么条件我答应什么条件。臣我没那么做呀，我提什么条件了？都是你亲口加封的。那么万岁，你欠不欠我的情，亏不亏我的礼？你要觉得还有点良心，还惦记这两件事儿，我别的要求没有，就保薛仁贵不死。万岁，难道这算过分不成？尉迟恭这人嘴不能说，那嘴啊比棉裤腰还厚，今天一时的激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往事都说了。历史，您的脸一红一白呀，鼻子刺儿一扇呼一扇呼的，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尉迟恭说的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呀。历史民一想，当时把尉迟恭在地窖里头救出来，那身上打的没有一块好地方，大口大口吐血，把人都打疯了。经过治疗，半年多才能起床啊，那不就是为了自己吗？今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尉迟恭把这本账给掀出来了。李世民想怎么办呢？哎呀，要这么说，饶了薛仁贵是应该的，不看着薛仁贵，还看在尉迟恭的份上，我确实对不起人家。这皇上这心呢就要得动了。才正在这么个时候，成亲王李道宗上了殿了。他怕皇上邀薛仁贵，他准知的尉迟恭上殿准是给薛仁贵保本求情。李道宗一想，薛仁贵要不死我没个好，因此不奉旨他上了殿了，往皇上的面前一跪：“
万岁，我女儿死的冤呐！”
喂，李世民看看皇叔，让人家打的浑身是伤，这么大的岁数了，就这么一个女儿，惨死的那番情景。皇上的心唰啦一转个，马上又不动摇了。王兄，你方才讲的都是事实，孤真是对你欠情缺礼。那么你提官小则往大了封，心蹭地则往高处长，你的子子孙孙，你的家里边还有什么条件，只管提，朕我一律只准。但是唯独薛仁贵这件事可不行啊，他是他，你是你，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方才我说过，这薛仁贵我是非杀不可呀。尉迟恭当时就站起来：“万岁，这么说我白说了。今天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敢说三个不杀？”李世民一听：“什么？我说三个不杀，这套词跟程咬金都一样啊。”李世民也挺犟啊，当时把脸往下一沉：“王兄，江山是我的，法也是我的， 我慢说说三个，三百三千我也敢说，不饶不饶，我就是不饶，杀杀就是杀。君臣说来说去就说翻了，李世民呢有个反感，为什么呢？他看见程咬金在尉迟恭身边站着，而且他俩说的话多有相同之处，李世民就怀疑是不是事先你们俩先商量好了，为什么说的话这么相似。不用问，程咬金诡计多端，肯定给尉迟恭装的药，叫他放这火枪，不然的话不能这么相似。心里说，你们就替薛仁贵保本，合着我那玉妹就白死了，哪里有这条道理，动不动你们就翻老账，在这儿救过我，在那儿救过我，就好像姑欠你们多大的人情，实在是叫人可恼啊。所以李世民当时就表态了，不饶不饶，说什么也不能饶。君臣可顶了牛了，尉迟恭真想过去一把把皇上抓住揍他几撇子，但是在那个封建年代哪有一个当臣的敢这么干的，他那火都撞到脑门上了，最后没办法又把他压下来，声音也降低了，万岁，臣是个粗人，说话有些气太壮了，求陛下见谅。哎，王兄，我绝不怪你，你说的再过头朕也不怪，只要你明白就行。不，万岁，还是这件事儿，我要求你无论如何把薛仁贵给饶了。你来看，臣给你跪下了。老头子说完了，扑通一声跪在龙书案前，嘣嘣嘣，以头触地啊。尉迟恭说了，万岁，你饶了薛仁贵还则罢了，你要不饶，我就跪死在你的面前，我一直磕头磕的你动了心算完事儿。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尉迟恭都疯了。李世民在上头一看，真是左右为难，这怎么办？咱这么说得了，尉迟恭这一口气儿磕了能有300个头，磕的是蒙灯转向啊。正磕着呢，程咬金一拍他的肩膀，大老黑，大老黑，别磕了，别磕了，别磕了，歇歇歇歇吧。好，尉迟恭停住了，转回脸来一看是程咬金，老程，言何拦我？哎呀，我的大老黑呀，你都傻实心了，你给谁磕头啊？你往上看看。皇上还在吗？尉迟恭抬头一看，哟，就见九龙口上空无一人。皇上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这玩意儿叫谁也受不了。老元帅惊呆半晌，就坐在这地下，当时就傻了。程咬金还说呢：“我大老黑呀、当皇上的都是一路货色，看着你就想起我自己来了。拿当年的事儿来说，我为了救李世民不死，我就在你这地方给李渊跪着，光头磕了多少，李渊也蹲过我一回呀。他走了，你看多相似。所以这皇上都是一个味儿，龙眼无恩，转脸无情。 卸了磨就杀驴呀、啊！像这无道的昏君，你给他磕什么头？我也看出来了，讲好的没用，说软的更没用，就给他瞪眼玩横的。一玩横的，当时他就傻眼。程咬金在旁边一扇火，老元帅可急了，由大地下一跃而起呀、啊，转身去要赶奔内宫，但他没走以前，拉住程咬金，口打嗨声：“程老天尊，你我相处多少年了？问你问这干什么？不，你回答我。
哎呀，咱俩相处大概三四十年了吧，
赵啊。”现在你有儿子，我也有儿子了，要念在你我老兄老弟的份上，如果我尉迟恭不在了，我那几个孩子就拜托你照管。
我老黑，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是怎么？你要死啊？你说这话干什么？那犯得上吗？那不成傻子了吗？不，
我这阵心情不好，我决定赶奔内宫，李世民能去的地方我就能去啊。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我就把他抓住，不让他张嘴饶了薛仁贵，我宁愿一死了。说着话，尉迟恭一甩袖子，转身往后宫就跑啊。程咬金一看这情况不对劲，再后的就追。咱们单说李世民为什么走呢？让程咬金猜着了，他为难。你说眼瞅着尉迟恭那么大岁数老头子蹦蹦蹦蹦在那磕头，自己怎么办？饶是绝对不能饶，不饶怎么对付这尉迟恭？后来他跟他爹学的，惹不起我躲得起，眼不见我心里头不乱，干脆我躲开，你呢磕一会儿头，觉着泄了劲儿，自然的你也就回府了，然后我再传旨杀薛仁贵。你看他想的多好，因此他打了退堂鼓，蔫溜了。他奔后宫走着，心情也不是那么好受的。你说摊上这些逆事，妹妹死，又要杀薛仁贵，叔叔被打的那样，心里头乱七八糟，他那心里能好受得了吗？别看外表上我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吃尽穿绝，他没想到一场大祸就在眼前。